我是回应，我是问题都可以。这是大家很享受的一段时间。虽然妈咪没有参与的，她听到有时候我们讲话讲的很多，她很高兴，她说：“哎呀，真好，可以这样彼此的好互通，然后彼此一起学习，一起扶持。”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坦然，大家都很坦然，我们不是孤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愿意的话，就分享你的经验心得，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师母，我想问一下，
好的，请讲，请
刚
提。
才您讲的时候就讲了，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人尽量不要在前面有一个形容词，那意思是就是说我们对对方有称赞的时候可以有这个形容词，但是，我们对对方有一个不太好的论断的时候，就是，最好不要加那个形容词。我就在想那。我们就没有我们自己的是非观和这个对错的这种，还是说您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对错，用神的这种，对这种对错或者是神的眼光去看一个人。
当然，我在讲说比较偏向我们容易用形容词的时候，是放在比较负面的。我可能有这个倾向啊呀，但是问题非常好。那正面的形容词，我们要怎么用？那我要说，既然形容词是我们语言的一部分，不是。不能用，我说针对人的形容的时候，针对人格的时候要小心。那基一个好，所谓正面的形容词，有时候我们也会很夸大。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哇，你是我的天使，你好漂亮哦，你好宝贝哦，这也是形容词，对不对？等于说呢，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我们的说话，第一个就讲到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以后我们对在神面前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然后我们不要觉得我可以，我有权利用各种我想说就说的话来表达，这是我的意思。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说话都要没有瑕疵，不可能，因为雅各也说，他说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可是完全人是我们一个心愿。哦，刚才讲完哈，对不起，我好像没有讲完。我谈到说那个姊妹说，每次唱到这个诗歌里面的我要的时候呢，她就有心虚。可是她后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她说当她在这样在跟神表达时候，神就跟她表达说。如果是你的意愿，你就可以这样子对我唱。我做不到，可是，好，那回到刚才你这个问题哈，我想保罗在讲到我们的这个说话的时候，口舌的时候，也包括我们的有建造性的、有感恩性的这种说话，但是我们。奉耶稣的名说感谢的话，不是奉承的话，也不是表面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当我们都不会说的时候啊，找不到一个形容词的时候，我们就讲一些真实的，讲一些真实的。比如说，如果孩子让我们很懊恼。让我们真的是惹我们很多的心里面的忧愁，或者是惹我们的气的时候，我们能说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生那么大的气，那么大的？你说，哎呀，我实在是太爱你了。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我们的讲我们真实的话。那对于孩子的那赞美的话，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讲赞美的话，但是配赞美的就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会对于人讲一个赞美的话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有目的性的，我们是有目的讲赞美的话。比如说，我们都说啊，要讲鼓励的话，要讲什么话？ 如果我们有目的性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恐怕都会落入虚空。包括我们在学习任何家庭、婚姻、亲子的课程，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方法，去把公式套进去，那一些可能在神的面前，在真理里面，没有什么果效，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啊，对某些人，他认为那个是很有价值的，可是，在真理里面，说话就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在智慧里面说，如果我不会说，不说也比说的更有智慧。圣经都有讲啊，说话的智慧很多。如果我们对儿女把我们惹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是说气到说不出话来，那就是说我不晓该怎么说了，就这样就好了。不用再加一个说你把我气了，你知道吗？那你本来我们还没有死，为什么我们要死？意思吗？啊，不管怎么样啦，反正我会讲这个，是因为来到这个年纪哈。我是觉得说，巴不得你们能够走一个比较顺利的路。那我不管我的成败什么，我觉得我就等于说，也是一个很切的要告诉你，啊，就是按着神的话，我们来过生活，不要把神的话当耳边风，这是我的意思。这样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要我们大家战战兢兢说话。但是我觉得学习，当你要把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前面加一个形容词的时候，请我们不要以自己的主观，以自己的位置来发出那个语言，因为会产生很虚伪的或者是论断性的。
就是要用神的眼光去看，是吗？
当然。当然神的儿女要用神的眼光看，可是不那么容易，对不对？但是我们跟着主我们就会了，跟着主我们就会了。我们不是在看积极的那一面，在看正面，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我们有神的儿女的那个谦卑温柔顺服的心，来发出我们的眼光，看人的眼光，来发出我们要讲的语言。那雅各很清楚说，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就跟神求智慧，我们宁可很谨慎的在神的面前要想什么，要说什么，我们宁可现在就活在天国里面，不是很好吗？
我想我可能是不是刚才没有说清楚，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比方说从一些事情，就经过一些事情，我会觉得这个人，我在心里会觉得他是个
什么
坏人吧。
啊哈，是我们会的，我们会的。嗯哼。
然后那是不是像这种感受，就是怎么讲，就说的不太好，但是心里面会有一个把他划到坏人那一波的那个。
成见，是的，像这些的话，可能那个新的心到个地步都会更新。好，我们会有成见。耶稣的人对耶稣的成见可是很大的，他是拿撒勒，那什么能出什么好的？积木匠的家，这个都是一个成见呐。我们都会有主观的成见，我们都会有看到一个孩子的模样。他的发型，我们就会把他想成他是哪一类的，分门别类了，可以这样。好，那你想嘛，李玲，你想嘛，如果神用这样光看我们的话，我们能有今天吗？如果神一开始就拿一个筛子来筛，哪一种的我才要的话，我们还有谁会有今天来诉说神的恩典，来说我是神的儿女呢？
没有。
对，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的，但是他到最后会筛选的哈， 把我们收进来，收拢进来，然后到最后他是要分开的。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很重要，不能轻忽的神的话，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努力，我们殷勤做成得救的功夫，就在这里，不是靠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听，注意听神的话，知道说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就要努力。像我对我的孩子讲到他们的好的部分哈，我就会说啊，神很帮助你耶，当然我们要赞美他们啦，哇，你这次进步很多哈，还是说神很帮助你耶，讲一些话是你觉得又能荣耀神又可以造就对方的，那最重要的去除、先弃除那些会伤害对方，对他的人格有压制性的，会减了他的那些话、先我们先学习更新。我们说爹贴标签啊，刚才讲就是我们讲的比较能够理解贴标签是不是，有时候妻子丈夫贴标签，丈夫有对妻子贴标签啊，他还能怎么样啊，就是这样。那我们主要我们讲话是为什么神说我们要攻出来呢，因为我们讲话是要对神负责任的，我们是奉耶稣的话呀。
好的，谢谢。
好吗？求神帮助我们，会的，会的。啊，李玲，我跟你是同性情的人，没有什么比你好或怎么样。那如果我有的话，就更有神的恩典在造就我，在训练我，而且比你走了更多的年份，就这样而已。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那个论断性哈，我是看到我越来是越少的，就是那个，这是这个成长的一个指标啦，一个等于说我们从那个耶稣讲这个山上宝训里面，天国的国民里面这个更新里面，很自然的那个论断，后来会觉得说哎呀我不知道，顶多说我不知道而已，我不会说哦一定是怎么样，他就是这样。
师母，如果你的这个比如里边的爱心和那个温柔的心你没有到那个程度，有的人会说的让人感觉很有爱心，你看到别人这样做你觉得是不是自己没有爱心，但是如果你里边诚实的感觉到你的爱心没有到那种话，其实并不是出于你真心，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不要去讲，宁愿不讲也比讲出来一个好像很有爱心但是心里并没有相称的这样好。
是的是的，我们的心每天对着主坦然无惧，就是这样而已。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好像我们比不上人家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做什么的话，那我们就对神坦然无惧，就这样就好了。对神很坦然，神反正我们不讲他都知道，我们不做他也知道啊。那所以我上次谈到诚实有没有，有一次有没有，我真实很重要，诚实的心啊，就是不要过于我能做能讲的。那我们如果有什么进步有什么努力，都是神的恩典跟帮助，没有人可以催促我们成长了，绝对没有了。爱可以扶持，爱可以吸引，爱可以感化，但是爱不能勉强我们。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爱的诗篇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说爱是可以勉强你做什么，没有。
这个倒是好像没有想过，因为有的时候比如像父母对儿女，常常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会让对方觉得勉强，然后呢就会说我是出于爱你，其实那个的确您这句话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们有忧愁，忧愁会给对方有一种压力，那就是上次我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觉得保罗的表达，保罗说教会就他像一个母亲一样，所以他的心就是这样的心，他说我真的是很想责备你们，而且我以那个神的愤恨来责备你们，但是呢他后来自己怎么讲，他说我不希望我的忧愁带给你忧愁，那是我们的心啊，那是一个爱的心。常常我们以讲一句话哈，那句话我是觉得非常没有根据的，哎呀那个人很爱主耶，我不想哪从哪里流行出来的那一句话，特别我在中国听的很多，不晓得为什么，哎呀某某人他很爱主耶， 如果你跟我说师母啊，你好爱主，我都会汗颜。我告诉你，因为我还在努力，我都会觉得你把我形容的过分啊。我愿意全然爱主，那是我的心意，那是我的目标。可是我很爱主，那句话到神的面前去夸我的话，当然你不要介意啦，你不要想说，哎呀，但今天对师母不要那随便讲这些要赞美的话啊。你们的心意我都了解啊，比如说啊，像你会说看到妈咪跟我就会看到好像啊有一个榜样这样，这个我都了解。那个我没有觉得心虚，因为我真的是定义，就像保罗说，你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等于说我有责任。如果我让你看不出那个的话，那才怪呢，那才有问题呢。所以可以看得出一点，那我就很，但是我很爱主。他很爱主，很多时候我们是放在做的什么事情，给了多少，我恐怕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来看一个人爱不爱主的。
因为师母，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就听到比较年资比较长或者好像比较尊重的人，他们就是无意中会说这个人很爱主，然后就是不是有意的啊，就会说他你，然后慢慢的就听到有人说这个人很爱主，然后就是列出来一堆他。比如说他去教会啊，他服侍啊，他奉献，就是把这个我们就等同于爱主。所以包括我就是认识的言信仰上挺认真的基督徒也是会这样讲的，他很爱主。后来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还谈到，我说我们现在就比较谨慎说怎么来说爱主。他就是我们会有因为学刚信主的时候有这么大家都这么说，就好像变成一个术语一样，对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啊，就
好像是一个口号，好像说我们应该这样子，有一个口号在那里，我们应该爱主啊，然后也会变成一个模范，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然后大家就是不是有意的，就无形中就把这个爱主就是等同于很多的作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好像打勾似的，这些都做到了，就等于爱主。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无意中就是有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来表达好了，我怎么知道我有爱主？我当然越希望我爱主啊，我到现在还在努力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啊，这是神的标准，我一定要努力的哈。那我怎么知道安心说我有在爱主呢？我可以，即使是我不爱的，只要主爱，我就做。如果要讲做的话了，哈，就是说我不乐意的，可是他。我知道是神的心，那我就做。我认为主啊，我的爱就只有到这里了，我不会把我不爱的转成爱的，你懂的意思吗？但是我会因为你的爱我也爱，这个是我自己可以坦然说我真的是尽心尽力尽意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刘磊，
明白，就是说
一个顺服，而且顺服到死，顺服到喝苦杯，不是我能耐有多大，因为我爱你，我看我跟你的关系，那个爱过于所有这一切。所以我刚才说所有人生里面的张力或压力不要想要推开它，因为那些就在造就我们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的爱主唯一能够留一点点爱的一个成分，或者给我一点讲的不会亏疚的，就是主啊，我做了本来我不喜欢的，我做了本来我不会的，那因为你的关系，所以我心里面心甘情愿，就是这样。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你爱主，就是照您这个解释，就是说不一定你会很有感受，就是感觉对主很有很开心的去做一件事情，或者
都没有，没有觉得说，哎呀，我今天很爱主，爱得很好，没有，没有这样。但是我会知道我有没有爱，就像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他马上一下子有没有三个不同的爱？有没有马上就说，主啊，我爱你，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主啊，我爱你。到最后他说，主啊，你都知道。我觉得那个当中是一个往深处去的一个回应。主耶稣不会因为第一次他回应这样他就好像拒绝他，没有，他要的是他彼得往深处去。你要知道连你要爱我都要有主的恩典， 连你要爱我都要我的容许。我告诉你，我每次唱诗歌的时候唱那种我献上我的一切，啊，我把一切都给主说，我如果就跟那个姊妹讲的一样，我心里面会非常的怎么样，亏欠的，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但是我不被定罪，我也不接受控告，我心里面神知道我的心，就是我愿意。可是主，而且我知道我信得过你，只要你我愿意，你也愿意，只要你成就，我就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应许，我可以爱你，专心的爱你。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标准版哈、啊，我不是圣经哈、啊，请你们不要把我当成标准版，你们有你们的诠释，你们的体验，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哈、啊，当你们说，如果说你们说啊，许师母爱主，是的，我真的是希望巴不得全心尽力的都给他，用以神要我的给，也不是用给，不能讲给，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主的哈、啊，等于说那个爱，我希望能够竭尽心力的，这是我的意思。呀，你讲，嗯哼，
我觉得可能我们讲到说，觉得您爱主这个，可能是觉得您的心是对的主的。对我自己来描述这个爱主这个，然后呢，我们也不能有时候，但是对别人有时候也要小心自己，不能说是去有论断的心，因为很容易去贴标签或者怎么样。但是您刚才讲到说爱主就是顺服主，我就觉得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爱主按照这个顺服主，其实在过程中间其实也是不开不喜乐的，可以说也是勉强自己去做的。比如说我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像这个在家教育。
哎，我们会勉强，但是我们不是被勉强的，是我心甘情愿，可是我有难处，这是会有的，我认为那是会有的。你想你不计算人的恶的话，不需要勉强自己吗？对吧、啊、爱有没有不计算人的恶、嗯、喜欢真理也不是我们的原性啊，人家都可以说一点谎言，为什么我不能呢？我们
我说一句啊，对不起。
好，请讲。
你们讲那么多，我一句话讲。
好的，
这在哪一章？不是是箴言还是传道书？我记得有一句话，看看是不是适合。不要行义过分。
嗯哼。呀，传道书
是不是有一点？是不是有一点？
嗯
哼。呀。我们要赞赏一个人，褒奖一个人，或者就是巴不得了哇！怎么着？他那个人啊，是爱主的人，他是想表达的，但是他是那种行义过分，其实不是诚实的。
嗯哼，
是不是可以适合这里呢？
可以，我觉得可能可以有这一点的意思呀， yeah, 就是好像我们。我们表的变成好像我是那个主角了，变成这样子，好呀， yeah, 也可以有这个角度。我认为，我认同，
yeah, 我认为这用这个角度可以的。
是的，如果你跟我说，哎呀，师母，我从你看到神，那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的一个目标。好，从我的生活生命里面呢，有看到，就是我表达了。我的神，那就是我常跟父母亲讲的，孩子对第一个脸容就是你妈妈，特别是妈妈，他第一个神的脸容就是你，那你就用什么样的脸容来让孩子启发说有一位神的，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因为我们有光嘛，我们是反映神的光，那是必然应该的，是的。那如果我们的自己好像凸显出来我们做的怎么样的话，这个可能会就像傅妈妈讲的齁，那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话齁，那个传道书，那个所罗门他讲的，不要行义过分，是的是的，嗯哼。不过那个含义也是很深啊，是不是傅妈？
因为我在那个在家教育的接触的妈妈有时候就比较多嘛，然后有时候讲到下一代，我们就会有时候就会听到有些家长这样描述说，这个孩子很好啊，他很爱主，因为他孩子去教会啊， 哎，在教会里有服侍啊，所以因为大家都是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就像您说这个爱主变成一个口号或者变成一个标签这样子，就他有一些行为，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说，哦，这个孩子他有坚持的去教会啊，他有在教会里服侍啊，然后我们就等同于爱主。
是呀，有时候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当然我们有一个爱主的标准在那里也不是错的了，好。那有人就会把说，哎呀，你看他倾囊奉献，比如说像那个玛利亚把香膏齁，你看他把最好的，然后我们就把他当作是一个爱主。其实耶稣要我们服侍他的时候，都不在于这个价值多少，不在于他是用什么方法，不是在这个，我们回去思考齁。刚才傅妈讲的是在传道书第七章，这里还有一句话齁，他的这里说，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二人行恶道想长寿啊，所以后面加的这一句，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呢？这很有败亡的，这很有意思的哈，我们可以多一点思考哈，哈哈呀。当我们在学习神的话的时候，不是要被定罪，不是要接受控告，而是让我们更自由啊，让我们彼此可以。一个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以别人为一个激励或者是一个借镜啊，让我们不要再走别人走过的冤枉路，像圣经那些人的有一些冤枉路我们不要再走啊，那个旷野不要再绕，这些都是对我们是无比的这个啊福分的啊。你看我们现今的教会的时代是在耶稣复活后，这个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啊，你看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能够学习的对象比旧约时代比新约时代都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是很有福分的，我们好好的应用这些神给我们的这个资产，我们处在这个历史的末端，一方面我们要特别警醒，一方面我们要特别努力跟殷勤。刚才李林在讲的一个重点，我觉得很我们可以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道理哈，比如说看到那个人有什么现象，我们就把它定规成什么样的人哈，那是我们的一个判断性，那个不是说我们就一定错的，但是呢，不要因为我们的判断或者是我们的主观的意念阻挡到我们没有去耶稣要去的地方，我没有服侍到耶稣在那里做工的地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主了，以耶稣为主。那越少的主观意见，会让我们更能够自由的，啊，更能够自由的，不会被这些绊脚，把我们绊脚。不管我们难处在哪里，身体的各方面的啊，才不会阻挡到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我很喜欢。上次来我那长庆的时候讲到那个校长啊，那个退休的校长的他的一句话，可能也不是他说的啦啊，但是那个概念也是我很能够领受的概念，就是如果我愿意，神就愿意做工，等于说我们是彼此搭配的，神让他的儿女跟他一起同工，跟他一起互动，他很尊重我们的意愿。把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以一个名称形容他自己，主所爱的人，不是爱主的约翰，是主所爱的人。事实上一个人如果有什么一点点爱主的表征的话，都是因为他深深的被主的爱激励跟被主的爱浇灌。好，请讲。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约翰福音12章26节讲到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因为我们基本上的概念就是服侍就是要做事，要做点什么，如果那你跟从，所以呢这个没有讲到任何就是做什么，是不是你跟从主还是要会，我明白您讲的要包括做事包括服侍，但是怎么样能够说你真的认明，就像您说的这个约翰看得很深，认明神的心意。
约翰有一个特点哈，他在表达耶稣表达神的时候，他会用一个很有形象性的，我们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却是不是物质性的，比如说它是光，它是活水，它是玛纳，它是灵粮，粮食哈，吃了不饿，喝了不渴。它是牧者，它是好的牧者。所以约翰对主的一个这个被主所爱的这个约翰，他很近近头的，很靠近在观察耶稣是谁。所以这样讲好不好？耶稣也做工啊，他讲什么？他说天还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做工，不要要趁着白日赶快做工。我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啊，行他的旨意。这是耶稣的做工的概念，他可以做工做到怎么样？忘了吃，忘了喝，也没有办法睡觉。他可以做工，他不是不做工的啊，但是他那个做工的背后的做工的出来的特质。他是一个牧者，他为了羊的缘故，他是光，他要照进那个黑暗的角落，他是水，他要把那个活水灌入这个死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心灵，各方面，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耶稣做工的时候，在在都在表达他的特质。
等于说，就是我们做工的这个眼光应该是盯的就是跟神的这个生命相连，表现出来神的本质，而不是说看着那个果效，看着那个，因为你
是
我们一般在生活中我们做事情是希望有一个就是平常的做事，比如我做饭或者我做什么，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有个果效的，但是就是我们的眼光应该是盯在让神的生命不是一个物质的，而是这个灵性的里边的一个流露，就是我们的目标盯着那个方向，对吧？
我们不管哪里去，我们不管融就是接触谁，那个光跟盐的这个从主所给我们的这个光跟盐的这个功效是一定会随着我们的。
我就想到师母，突然想到就是那个邹伯伯，我星期天有分享他的这个见证。我想当时如果是我们，可能觉得要是有这个做光做事服侍，那我看到一个不信主的，我要赶快跟他传福音，跟他讲，不是说这个有错啊，但是他就其实没有对我就是庄长老当时给他讲什么，但是就在他就这么短短的两次接触中，他就看到了耶稣的生命，所以我想就是可能那也是一种服侍，只是说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做什么事又讲什么这样的，我说不出讲不太清楚，但是我可能能体，我不知道这样体会是不是是这样的。
是的，应该是这样，应该从圣经里面的，从约翰的他的深度来看耶稣的时候，我想就是这样啊，那个生命的影响力，生命的动力啊，生命的表达神的爱也好，神的能力也好，好，就会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表达出来。刚才我提到，我再回过去补充一句话，谈到说这个人很爱主的时候，如果这个观念会让我们产生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说他那么爱主怎么会这样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会产生那就表示我们对爱主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他那么爱主怎么会生这个病呢？就像有人来跟妈咪说，这里七家被台风拆了屋顶，你一直在为神工作，你也没有钱，怎么就拆到你家呢？妈咪说，我家屋顶旧了没有补，你怪谁呢？怪神吗？我去宣教就没有在注意顾我的房子，然后我的房子被拆掉了，那你要怪神吗？所以如果我们把爱主的定义想错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疑惑，怎么那个爱主的人会这样，怎么那个爱主的人会那样，以至于我们自己就裹足不前了。
明白，最后还会可能像约伯的朋友
啊。是的，是的。
师母好。
好，请讲。
那个刚刚刘磊那个问题哦，我在想是不是我们把它，就是我们自己把它本末倒置了，就是我们认为说好像有服侍的就是跟随主，但是我们把它本末倒置，然后忘了其实跟随主才是首要的。
是的，一个是
当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也是反着看的。
嗯哼，嗯哼，
然后就会延伸出来说，哇，这个人好爱主。然后呢，另外又延伸出来，就是会有比较，就是说，哎呀，你看人家这样，我这样子。因为我有听到，我也是有时候会有听到有些人对，比如说某某弟兄或某某姐妹，然后有这样的称赞。但是我在想，就是是不是有点类似像那种，哎呀，这个人好属灵哦，就是有点，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称赞就有这种，就像这个
yeah,
像很属灵或者是这样，就把好像大家就开始已经分门别类，
嗯，
然后自己就是很好像大家就用一种标准来去看说旁边的弟兄姐妹，然后给这些，然后在他心目中认为说，哦，这些人才是属于很爱主的，这些人可能就一般般，这就是开始分门别，就是分层次了。
呀，是，那是一个世界观念了，我们的很必然的一个阶层啊，或者是一个里面会有程度性的啦，那个是我们的世界观念，但是本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是的，是的，本末倒置，是的，就是我们跟随主，自然就有工作要做，没有错。我们不可能看着然后就无动于衷，但是它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原因。是的。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一些我们看起来就他们好像把这个本末倒置的人，如果有了哈，其实我们也不要去论断说谁是怎么样的哈。但是不要把自己定位错了就好。我这样讲不是叫你去说啊哪些人讲那个话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要纯纯的来领受好耶稣的什么叫做我在哪里你也要在那里。那如果有一些是这样的人的话，你说哎呀你看他们又很肤浅的说什么爱主啊，给多少钱啊，我做什么多少事啊，如果有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样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个温柔的心啊，因为我们也曾经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我们不希望我们这样，但是我们有一个温柔的心挽回他们，或者是希望他们可以更深入。等于说我们的忧愁是说哎呀希望他能够更真的是更得到那个爱主的那个里面的那个丰富啊，甘甜跟丰富，而不是只有放在这个眼睛看得到的这个外面的层面，这样也会有这个过程啦。Yeah. 我们跟主的关系不要拿人家来跟我们比，我们可以效仿那一些让我们觉得是哎呀我应该有一个榜样的，可以，但是不要拿来比。好，请讲请讲。
我的问题是因为您一直在回答这个论断，可是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个论断跟判断之间究竟有什么要注意的，就感觉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智慧也好，见识也好，灵性也好，悟性也好，都或者说人生的经验在加增的时候，有些时候论断跟判断会出现混淆，因为本来是本性知道不应该论断，但是有些东西一些价值观一些世界观，就我是指哪怕是在基督徒这个圈子里边还是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异。
嗯哼，
那我当然理想上是觉得我判断正确的，然后我才知道怎么样的去 保护自己呢，还是设界限呢，就是合理的这个界限，而不是我带着论断就完全就阻挡了一切的这
是的，
种人际互动，所以我
其实，
会在这里边有很多挣扎。
是的，你给了一个很好答案。判断是对事情判断，分辨好歹，判断说，哎，我不能失去这个焦点，我焦点要对。好，你看对方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给我们一个警觉性。好，那是判断，我们要懂得分辨好歹。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有提到。在我们的智慧，就像你讲的，越来年纪越大，然后我们的经历也越多，那我们有更多的真理的这个根基了，好，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判断性，我们不会是非不明的了，好，没有神的人是非为是，是为非，我们有神的人就是是非是很清楚的。那论断是什么呢？论断是针对人。其实在这个论断是耶稣讲的，不要论断人，免得我们被人家论断。等于说，我们没有那个基本上哈，我们没有那个资格或那个位置来说，我看的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越来谈到年资，谈到经验呢，越来我是到一个地步，到现在为止，我都要说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好，但是有一些我的经验跟智慧会告诉我，会看到一些来龙去脉的时候，是就像你讲的，给我不要有被阻碍的，或者是我不要再走上他的路，这个是会有的。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保罗这样说哈，我被你们论断第三节哈，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这是一个起点。我们如何不论断人？可能我们首先要学习，首先要从我们自己，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论断人的时候呢，会针对这个人的人格。这个人的为人，然后呢，我们会产生一个极限，他就是这样，就标签就贴在那里了。那等于说，我对于那一位爱我的神、无所不能的神，也设了一个限度说，说他做不了工了。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不要把那个人就等于说，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为他看到神如果介入就有盼望，神如果做工他就有盼望。所以呢，在这里保罗首先说我自己不论断我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里面的。当我们自己会论断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无形中就有一个刚才那个Iris 说原因结果，其实因跟果本身的一个。前后的关系很重要，是真的很重要啊。原因其实是我们本身论断我们自己，我们就很容易会去论断别人，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在那里。然后接下去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我觉得自己没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所以这个就回答了刚才傅妈妈那个金姐的那个哈。我即使没有错，也不能说我是在行义哈。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是我，也是我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有一天见主，我们是要得到他的称赞，把我们里面的那些。歪掉的啦，不直的啦，凹下去的啦，把它填满，把它修直了。然后有一天，我们要得到主的，因为他受到安慰，他的心喜悦。好，所以首先我没有那一个智慧跟能力来论断，论断就是说就是这样了， 你就是这样，那叫论断，就等于说做一个终极的一个裁判了。好，好像我在定那个标准，然后你就是这样了，出局，我要裁判了，就不当裁判。好，那保罗很对他自己很小心的说，即使我没有错，我就点餐我没有错，我也不能认为我就有资格可以判断我自己或判断别人。所以这个纯粹是一个自我的认知，还有把主权交给神的一个认他为主的一个品格，可以这样说。这个帮助我很大，所以这个地方帮助我很大，所以这个经节我记得非常牢固。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我很喜欢做评析，人家评讲评的评，评分的评，析就是分析。我是很喜欢做那个评析的一个人，不见得是对人哦，就是有时候看个影片我也会分析说他这里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不管我有什么样的，就很喜欢用那个脑筋去做这种事情。后来我发现这会把我误导到一个论断去。我曾经有这样很强烈的时候，我就用我的感觉，用我的看法去做了一个好像我就是裁判官，我就是那个裁判。好，那后来我就知道说我越了我的份，站在神的立场来讲这些话，看这些事情。即使我不讲，我对人我没有任何，我不会，我这样讲好不好，讲我自己的经验啦，我有那个特质，可是呢我是不会去侵犯到人的。比如说我看这个人是这样的，然后我就会把他说哦他就是这样。那我就不会，我对，但是我有一个事情，我对不起神的在哪里呢？我就失去我的热情，我就没有热情了，我就不想再啊。既然已经这样了嘛，他就是这样了啊，就不像神，就是不离不弃的，百般的用各种方法要挽回我们，要更新，要塑造我们。那我们如果我落在这种会。一方面我论断我自己，一方面我论断别人的话，那我就会在一个冷漠没有热情的一个地步里面。我自己知道不要说爱了，连热情都没有就不要说爱了。好，那我跟我的主的关系，我在服侍神的，那我跟我主人就不用讲了。所以那个我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不是判断我的是主，判断别人也是主，不是我，我没有资格。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论断是针对人格，针对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那判断的话是整个事情的一个，做一个有智慧性的一个评估，然后好像让我们看到以后会怎么样。好，这个可能是我可以回答的。有没有人要补充？想耶稣哈，选择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也有判断哦，有人不信的，有人是这种个性，有人是这样子的，有人是那个只有看到眼前的，他都有判断，可是他对他们没有论断，没有说就这样了，啊，他们给他空，他给他空间，给他时间，他的目的就是要成全神那无所不能的大能，可以重新来塑造他们。请讲，对不起，你讲。
没问题，我就是顺着您举的这个例子，就想到说，那。如果是说那是因为判断，也还是会失去一部分的原本的热情。我还是举例子来说，就比如说在跟人交往的时候，
嗯哼，
那通过一些互动的事情发现，比如说这个人或这些人他是原来有目的的，
嗯哼，
如果你不做出一些调整的话，还像起初的时候那么充满热情，那就会可能不小心就变成了伤害。
嗯嗯。
为了防止这种伤害，可能就不得已做出调整。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升华成一个判断，说我可能不再适合跟这个人或者是一些人太近了，
保护
可能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会比较 安全，
是是，
但是呢，另一面我也会提醒自己说，那人家是怎样的目的，怎样的，待人接物，那肯定有人家的难处或者是处事的方法，我也就不要再想太多了。那这些是他跟神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说，这也许就是我停在这个地方，让我不再想下去，论断下去。
嗯, 嗯哼，是。
但是这个 discernment， 因为就是人的这种丰富性，跟我说，随着这种经验、智慧的加增，看待事情跟以前不那么简单直线条，可能多层次、多角度的去看了之后。这种 discernment 出来达到的一个决定，
嗯哼，
是不是这是合宜的呢？
啊，我的解决方法是这样，我知道你在讲什么，这种情境我也很多啊。我的解决方法是这样，凡事我如果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怕我有一些后遗症的时候，我就去跟诊，就是问神。像这个礼拜我面对一个事情，我在问神，神啊，到底我去还是不去？我被很期望我能去，但是一方面呢，我也知道我去的话，我的心到底是不是跟你去，这是我今天在讲的哈，就是耶稣在那里我就在那里，然后他在哪里服侍我就在那里服侍啊，所以等于说我的心就很专心的要对准说，神啊，我没有智慧，真的我要跟他说我没有智慧，那我要你告诉我到底要不要做，我会这样解决呀。Yeah， 你的分析这个都不是不对的，比如说哦，我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可能会反而伤害他，反而伤害我们的关系啊，这个是智慧的一部分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个人是比较安全性的，就是说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要你告诉我，我认定你，你告诉我该怎么做，而不是用我的分析来做我的那个，其实也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固有的一个理性的一个模式啦。你讲说要保护我们的关系，我宁可我们有个距离，相敬为宾哈，就是好像这样的话反而不会去近距离的去失望啊、伤害或什么，这个是有道理的哈。那如果神要我，耶稣也有特别去跳进火坑的时候，他常常避开，可他也有跳进火坑的时候，他为什么老是要选安息日去医治人，这是我不能明白的。那你明明知道你也要避开，你看像他耶稣行神迹他也会走开，对不对？他不要人家去声张他行，可他平常就一定要找安息日去医治人，你们如果有答案的话请你告诉我啊，到底耶稣在想什么，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这样做啊？当然有他，我们可以想到一点很合理的理由啦，比如说那一天大家都聚在那里嘛，也平常可能也碰不到啊，那啊很多可以我们想的啦啊，但是有时候也不能说害怕伤害或者是害怕这个结果交给神了，可以这样讲，我可以这样说啊，等于说第一步我跟你认同，我接受所有，现在我已经到这个地步的话，我的心胸是开的，我接受各种不同的动机，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跟我不一样的那个，但是呢我也要有一个判断性，知道说我到底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或怎么样的关系使得我们可以更造就更荣耀神，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但是一切的我们的判断都要在主的下面。
我可以分享一点这个吗？
当然。
但我想说其实人我们分析哈，神其实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智慧，就是让我们知道要灵巧像蛇嘛。那但是呢神却是在这个关系当中哈，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一认为他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筑了一堵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就是那个关系那堵墙就筑起来了哈。当然也不想在这个关系当中再进行下去，但是我觉得神在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典范，就是爱。当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一说爱可能会有人会想象到就要亲密无间的那种爱哈，但是也有一种爱是爱我们的仇敌的爱，就是我觉得爱能够让我们越过去我心里的这种障碍。当然这种爱是从神来，让神给智慧。爱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为了对方的益处。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然后让神赐给我爱，对他没有任何的芥蒂，但是也不筑墙，但是也有智慧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才让我们在关系当中有真正的自由。其实你说我不跟他交往，那也是一种不自由，也是一个在建，因为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在一起哈，那也不是一个自由和健康的关系。我觉得在肢体里边就是要用神的爱去越过这些，然后呢，为了对方的益处，然后求神给智慧，这是我想分享的。
或许我听到他的意思好像也不是说我就不跟他有交往，是这个意思吗 Sophia？
对，我就是讲说不是不交往，这个界限度多近多远多怎样的更灵活又宽广的。
那你心里面如果有自由，让你更不会对他产生其他的感受成见的话，或许是一个消极性的一个先让自己能够成长。好，那刚才周师母提的是一个目标。好，那有时候难在哪里呢？难在他也不是仇敌，可是也不好当朋友，是不是？是不是有点类似这样？好，
是，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判断的话，可能就没有界限想说更近更近更近，但是有一些判断之后觉得哦要小心，可能再要近下去的话就会有冲突，或者就是会有别的节外生枝了，这样的话反倒会破坏关系，不如说是保持距离。
是的，是我了解你的意思。那其实呢这个提到这个界限呢哈，其实界限是一派心理学的一种形容哈，也是有它的道理哈。我们常常说不要跟孩子立界限哈，那我就用你这个例子来谈我们跟孩子的这个管教啊这方面好了哈。那有时候我们在跟孩子，比如说孩子对我们大吼大叫、不听话、大吵大闹的时候哈，或者是对我们的态度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跟他说：“我不接受你这种态度。”这个是对的，这就是一个界限啊。你现在你的对象是你的妈妈或你的爸爸，那我不能接受你对于长辈的这种态度。这个是一个先有一个规范在那里，然后帮助他在规范里面呢，可以面对正确的方向来表达，或者是来彼此的沟通哈，就类似这样子啊。那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课题，这个就好像是你生气不要到日落一样，有一个规范在那里。好，那么规范里面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里面那个爱，我讲的就是里面的那个为对方的一个心理负担啊，就是等于说呢，并不代表说我跟你有这个距离，因为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喜好不一样啊，表达方式不一样啊，或者是这个都会产生某一种就是说不一定要大，就像刚才那个周师母说不是很亲密的那种齁，在都在形影不离，不是那一种。但是呢，那个彼此之间那个情谊，或者彼此之间那个，如果是主里面的弟兄姐妹的话，那种肢体的亲，家人的亲还是有的，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人弟兄姐妹处不来，但是呢还是弟兄姐妹这样，我想那个是很自然的啦，很自然的。所以我听到的是你在讲这个例子是不是仇敌，但是也不好当挚友，是这样情况下面， 是不是哈？应该是属于这种情况下面，那我们就要求智慧，求神给我们智慧。但是不要给对方有一个标签，说他就是这样的人，怎么样的人，那个不是我们该做的啊一个判断。
哦，我是想要针对这个 Sophia 的这个问题做一些回应，就是说，我是觉得那个 care 就是对一个就是交友方面，我觉得 character discernment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需要考量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要有这种灵敏度，然后也是需要训练的。那还有就是界限，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不是说要刻意跟他人要保持什么安全距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如果我们自己的界限没有拿捏好的话，我们会被人家影响，然后影响的话不是光影响我们个人，有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夫妻或者是家庭。那我就举一个稍微就是一个例子好了。就是之前然后我就在教会，就我发现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从神而来的啦，反正我就无意中发现说有一个姐妹好像就是需要有人跟她聊天啊什么的，关怀啊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我也有为这件事情跟神去寻求祷告。那后来这个姐妹也主动来跟我接触交谈，结果两个人就是在第一次稍微细谈，然后那个聊的主题就大家两个就是有共同的话语，然后她讲的东西我也知道，所以就后来他就很喜欢找我聊天这样。那我也就是愿意去跟他交流啊来往什么的。那但是后来交往到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说诶，其实我是没什么想法啦，我就很单纯的这样。但是也发现，因为可能因为久了嘛，彼此也了解，那对方到底对我了解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慢慢的就从一些事情就了解到说他的个性啊，但是我这个也只是我自己的，你可以说是判断也好，或者是一种猜测也好，因为也不是很准，只是我就是以片面的，我可能感觉得出来他的一些个性啊，或者他喜欢什么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也有一些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说，诶，这个交往好像怎么讲呢，就是也不完全是就有大部分的时候是比较单向的，是他需要他才来找我。
嗯，
但我也是觉得有点，就说好像这个应该是相互的吧，可是好像又没有办法真的很可以很深交，可以两个人真的是互相就是双向的。但是我后来想想，哎，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也没那个需求。那如果说对方可以觉得我可以是一个在就是一个他倾诉的对象之一的话，那我觉得神如果把这个放在我的那个心里面，那我觉得我可以去为神做这个事情。但是在某一些时候我也觉得挺累的，因为有点就想说哎呀又来了，但是还好神也，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也没有让那个姐妹常常来找我，所以我中间有休息。但是呢他这个姐妹呢，因为他自己的婚姻的关系，因为他先过世的比较早，那加上他的个性，所以有的时候谈话中他就会给我一些我根本就没有就是那个叫做什么 unsoliciting advice, 就是我并没有去跟他谈论我自己的夫妻关系，或者是我觉得好像哎呀好像是夫妻 譬如说相处上有一些烦恼啊，或者是怎么样，我都没有跟他讲这些，可是他就主动的告诉我说，哎呀，你看你们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因为我们最近空巢了嘛，所以他就会给我很多我根本没有去询问的一些这个那个 advice 是什么？忠告还是意见？
嗯哼。
然后呢，偏偏我们家就这么大，所以他有时候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那正兴就在旁边就会听到，但是他只听到一半，因为他只听到我讲的，他并没有听到对方讲。
嗯。
然后他就开始对对方就是觉得他。就开始给对方贴一些标签，然后甚至我在讲电话的时候他就会说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了。然后但是讲完电话以后我就跟他讲，就是说他其实本意是好的，我可以感觉出来他是他的心意是好的，只是说可能他的一些，就是我也会开始分析呀、啊，什么什么，就是会去说，哎呀，他的心意是好的，但是可能因为他的状况，然后加上他的个性，所以他可能认为说我可能也是需要这种很甜美的这种夫妻相处，可是偏偏又跟我的个性又是刚好又是那种。相反的，我也甜美不起来，所以但是他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只是说他每次这样讲我就不晓得要怎么回应，我现在就摸索，就说哦，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在讲这些东西上面我可能就是要稍微适量的，不要让他太过，但是我也不会去纠正他、嗯、因为这是他的怎么讲，他的一个特性吧，那我就可能这边反应就不会像一开始就会跟他在那边很好像很热络的去讨论这个事情、嗯、因为我就发现两个人好像频率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如果现在真心对他有就说对于这些，那但是后来经过我的解释，我不晓得这些现在有没有感，就是心理上有释怀一点，但是我就觉得说哦，那可能以后这个有一些讨论啊，可能就是在交往上我也要学着说怎么，就是说不能不是虚假，就是我好像就是不能说就是要懂得去怎么跟他去相处吧，去交往。我觉得这个不晓得师母有没有懂我的意思。
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嗯哼，其实你一开始是想服侍他的，对不对？我讲的服侍就是你想要有一点扶持、嗯、啊，你不会。你并不是嫌弃这个人，那你是看到他的需要，你有这个心，对不对？是不是？
一开始对，一开始是这样。
我相信那个心意是很好的，我们看到人的需要，然后我也愿意，然后你就是好像很自然的，他也来跟你谈起来，哈，可能也有表达你的关注，哈。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回到今天我们的那个灵修的主题，就是我们。事实上我们是要服侍主，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那里他说哈，若有服侍人的，好，这里的服侍人跟我们讲到服侍主他是有不太一样的层次，我说我跟服侍主就是要跟随他，就是我要学他的样子，那来到这里我们主不在这里了，但是呢我却要去他去的做他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面对人，等于说我对这个人有一种 service， 有一种愿意服务他、哦、我愿意想要尽一份我这个肢体的能力去，我可以不管，但是我也愿意、哦、那么这里有句话说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哦、那主要一个目的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到荣耀，所以我现在是在想说如果我碰到你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觉得的，就像刚才周表讲的，我们接纳有这样的情况，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我不做任何的评语，一定有什么原因让他今天会这样。好，你们有没有想过？你讲这个例子，就让我想到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哈，他们婚姻事实上是不美满的，可是偏偏他们就很喜欢去把人家凑在一起。你们碰到这样的情况？
有，然后就很喜欢把他们理想中的那种
对
理想中的婚姻的模式，然后就把它当成一个建议，然后就很想要你也按照他们的这个
是呀。你就让我想到那个了，当然不是一定是像你这个例子了哈，但是有一些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就他们明明是自己就是有人就会说，哎呀，不要，如果你找不到对象，先不要结婚比较好，因为婚姻问题很多哈。我很少听人家这样讲的，都是要把人家放在一起，然后要嘛就是看到说，你看我就说嘛，婚姻就是这样，好吧，就是好，就是有类似这种情况哈。那至于他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子，我觉得知也好不知也好，我们不需要去分析的。好，但是我们接纳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但是我有个目标，我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看到他的愁也好苦也好或者是重担也好，因为我才会想要去服侍他嘛，我觉得我有一份可以扶持他的，那我就要把他带到神那边。如果我都不会讲，我就至少可以跟他说，那我们来祷告啊。还是说我们可以给他啊，前面还有就是说，若讲到等你可以把神的话告诉他，你就把神的话告诉他，圣言告诉他。那如果你想服侍他，你就按着神给你的力量这样子啊。那里面有一个轻重，有一个内外，有一个优先，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一些这种智慧了。好，那我们有一个目的，等于说到一个地步呢，我有一个期待，变成我来主导你。我今天之所以要服侍你，是因为神有神，我才有把握说他一定可以帮助你。因为如果我碰到像你这种情况，我不一定比你好。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不论断的一个，就如果我像你的情况，我即使我不了解，我不一定会比你表现得更好。那现在我看到你有这样子，那我是为你有一点愁苦，好，等于说体会到圣灵的那个忧伤了。然后我们就愿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样子，这是有原则性的啦。就像你刚才讲，有一个原则性的在那里，我们对着这个原则走，这样，嗯，是。然后所以你这里你在服侍上说，你就不会产生一种对他的嫌弃呀、啊，或对他的有一种论断性的那个，对不对？你没有嘛？
没有，嫌弃跟论断是没有，只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哎呀，好像自己能力不太足，有就是，但是他也不是很频繁，所以就让我中间会有休息，然后等到他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只是说他每次聊的话题，我现在都觉得，哎呦，可不可以换一个话题聊？
那你要主导了，你可能要有智慧去主导他讲别的话题，这样子，可能这个需要有神的给我们的智慧，
然后最近有通电话，然后我就觉得说，然后我还在反省，我今天还在反省，今天早上我想说，我是不是那天好像就是说太多了，就是因为我们又扯到其他的事情上面，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好像是不是 lecture 就是说的太多了，
能无意的没有益处的一些东西这样。
没有，就是因为刚好就是简短的讲，就是刚好讲到夫妻顺位的事情，然后他就观察我，然后他就说了一些 comment， 然后我就说，诶，然后后来就讲到说孩子的顺位，然后又讲到小孩子小的时候，然后我就可能也是就是本性啊，我的本性，我就讲说，哎，其实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好像，因为他讲的非常的展，就是哦，这样才是对的，
他要
这样子是不对的，
呀，
然后可是我又觉得说，这个好像没有绝对值，这个你的 那个夫妻的顺位的这个原则是在那边，先生是头，妻子是要就是要顺服先生，但是至于说这个家庭然后孩子的这个顺位是在先生的后面，但是至于做出来怎么做，然后小孩子的成长阶段，我觉得这然后每一家，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公式啦，不是说这家这样子的才是模范，那家才是模范。然后你看到人家这样子做，夫妻两个这样做，就好像就是好像这样，太太这样做就是有表示把先生放在主位，然后如果太太这样另外一种方式，好像就没有把先生放在主位。我然后我就忍不住就想要告诉他，
等于说你们两个彼此来来去去的一种讨论啊，或者甚至变成一种快要争论啊，不是不愉快的，而是哈，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如许
啊，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服侍他到一个地步，你听他讲过了一些之后，有一个地你要主导他讲一些往你的方向去的。如果神有感动你要服侍他，那你就要主导他往一个他跟神的关系上面去的。就等于说他还是谈都谈这些嘛，然后他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好，那反正你也都听过了。好，那顶多你就说，哦，妈你为我祷告好了。好，因为有时候人家讲的一些话也是有一点点，等于说我们可以做资料，我们可以拿来做检讨都可以啦。好，但是你的目的不是在辩驳他的那些说法，你的目的是要引导他往前，是不是？是可以这样嘛，对不对？你要服侍他嘛，所以可能到后来变成你要主导他，你们谈的话题要把它岔开，谈到别的去，这样。你看那个井旁，是跟耶稣在谈那个宗教吗？哦，哎，我们祖先呢，你们怎么样？你们犹太人，我们撒玛利亚人哈，但是耶稣就把他调回到活水，然后就把他带到丈夫，就这样慢慢把他引导到，好，神给我们智慧，引导到就最对他最有益处的那个真理，这样，嗯哼。
哦，那我觉得我这一点需要学习，那个真的是要学习，因为我觉得我这方面比较差，我常常都是话题都是跟着人家跑。
你很能够跟他融在一起的，我知道了。哎，那因为我针对着你说，你开始对他有一些关注，是你有心要服侍他，所以这样的话一定有神的心意要借着你去成全的，所以一定有，所以你就要变成到一个地步，你要主导这样子，这是我的建议啊。
嗯，好，谢谢。
哦，就刚才讲判断和论断的这个，嗯，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就是类似一个比方，就是一个判断呢，就是更多的像就是夏天天气很热，冬天天气或者佛州天气一直很热，这是一个判断。那就是说我如果是我喜欢我不喜欢热的天气，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就是更多的是一个自己的感受，但是有一点主观的判断，就是有主观的好恶在里面，这样子。就是我红色和绿色本来也都没有哪个比哪个更好，我可以看见这个东西，我对它做一个判断，这是一个红色或者绿色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可能比较喜欢绿色的衣服，那我就不喜欢红色的，但并不说明这个红色的是不好的，所以这个就是论断，就是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比方来理解判断和论断这两个。
对，就是呀呀，是很好，这个解释的也很清楚，是的，谢谢。呀，就有主观意识、主观的喜恶哈，主观的话，然后好像会变成说，有时候会把别人一定要套进我们的主观的这种看法里面去，那我们都会有啦，我们都会有啊。但是呢，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跟从主的路上，一定会更新的，这方面一定会更新，啊，因为我们从地上的国度已经成为到天国的国度，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了，就已经不一样。很好，谢谢，好的。